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白宫终于传来乌军反攻好消息，日驻华使馆转守为攻，发布核处理水真实消息；中共宣传近海水质向好，网民风转弯太快；欧洲之行，美众院大佬咁样定性中俄联盟，挡唔住舆论大转弯；诺贝尔颁奖典礼急拒三国大使；运送黄金车队刚果遇劫四死，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学者警示中国电动车远程控制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宫终于传来乌军反攻的好消息。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1号说，乌克兰军队在过去72个钟头内的南方攻势拿到明显进展。卫报综合报道，科比说美方已注意到，在过去72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扎波罗热地区发起的那条南方推进线上取得一些明显进展。他宣称乌军在对抗俄军第二道防御攻势取得一些成功，又说点利用近日的战果获益则要取决于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在1号首度证实已突破俄军位于南部扎波罗热州的第一道防线，取得胶着战况一大成果。为提升乌军战备，继英国之后，美国亦将送出贫铀穿甲弹，装备在 M1 艾布兰主战坦克，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这种武器的穿透性很强大，并对使用者和战区平民带来健康风险。拜登政府此举恐怕将引起不少批评。今年在6月中旬就传出美国有意提供贫铀弹援乌的消息，如今即将兑现。根据路透社拿到的独家信息，并经过两名美国官员证实，华府下个礼拜将公布最新一轮军援乌克兰清单，总金额可能高达3.75亿美元，其中就包括极具争议性的贫铀穿甲弹。针对这次军援的具体内容，目前华府仲喺度进行最终确认，一旦确定之后，预料几个礼拜内就可以将武器送抵战场。另外，乌空军在2号说，乌军在南部敖德萨地区击毁连夜来袭的俄罗斯无人机共22架。乌空军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写说，俄罗斯使用见证者136-131型无人机从南部和东南部发动几波攻击。报告指俄方总共出动25架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其中22架遭遇空军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其他空防单位合力摧毁。日驻华使馆转守为攻，发布核处理水真实消息。就日本福岛排放核处理水问题，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一改往日姿态，转守为攻，利用微博公号等主动发布真实消息，反击中共的虚假抹黑宣传。以往日驻华使馆的微博公号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一般只会发布一些文化活动、日本国内旅游景点、名胜古迹、美食等宣传日本魅力的相关内容。为了应对中共在排放核处理水一事上的造谣宣传，日驻华使馆作出战术调整，在官网及时刊登核处理水相关政策、科学数据、相关消息的同时，亦利用中国人使用率非常高的微博 積極主動發布真實消息。在30號，日駐華使館微博發出一則消息，指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就福島第一核電站向海洋放出的處理水發表意見，表示從福島第一核電站排入海洋的處理水不含任何有害物質，對人體沒有影響，並補充說對處理水的相關問題和答案已整理在我們官網，請訪問查看，並給出路徑。而在博文下方還附有三張圖表展示相關數據，簡要說明 ALPS 處理水對人體等的影響，對動植物的影響，二什麼是氚，三鄰近各國和地區每年的氚儲置量，並對比韓國、台灣、中國核電站氚的釋放數據。這條微博內容截至今個月2號共有590次轉發、1298個評論、687個點贊。中共宣傳近海水質向好，網民風轉彎太快。中共炒作日本污染海水，28號卻又宣稱中國近海水質變好，大陸網民嘲諷自相矛盾，變臉太快。在上個月28號，中共生態環境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宣稱，目前我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總體穩中趨好，海水水質整體持續向好，又說將強化入海排污口監管等等。作為中共官方機構，生態環境部進行這種正能量宣傳本是常態，但是在當局炒作日本核廢水污染中國海洋的敏感時刻，這種宣傳讓中共自己陷入矛盾境地，並很快引起大陸網民關注。一間黨媒官媒相關報導的評論區成為大翻車現場，有網民形容彎轉得太大，車反了。網民跟帖質疑海水持續向好，那我們之前起勢反什麼？主要是邏輯不通，如果說對中國沿海沒什麼影響，那你批評日本做什麼？一些網民就嘲諷，鬧還是不鬧，搞到噴子們暈了，到底恨不恨日本？好糾結，先不好恨，等通知。歐洲之行，美眾院大佬這樣定性中俄聯盟。美聯社消息說，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今個月1號訪問瑞典嗰陣敲打中俄，話俄羅斯同中共領導人之間嘅合作關係令佢擔憂。佢認為自二戰以來，從未見過對歐洲同太平洋地區存在咁大規模嘅威脅。麥考爾係訪問瑞典嘅美國國會跨黨派代表團成員之一。他和瑞典外交大臣比爾斯特倫舉行了會談，報道說拜登政府已警告習近平政府，如果他支持克宮在烏克蘭的戰爭努力，將面臨不明後果。一份美國情報報告說，北京可能提供了俄軍在烏克蘭使用的可能具有軍事用途的設備，同時中共加大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採購，這個有助於普京政府抵消美國、歐洲和日本切斷大部分俄能源採購後的銷售損失。北京可以在不觸發西方對本國公司制裁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但華盛頓和盟國對中共削弱對莫斯科的經濟壓力感到不滿。美聯社說，美國國會代表團這次歐洲之行旨在加強和美國戰略盟友的關係，並討論對北約和烏克蘭的支持，討論如何讓俄對他在烏的行動負責， 同埋點樣應對來自中共嘅共同威脅。擋唔住輿論大轉彎，諾貝爾頒獎典禮急拒三國大使。萬眾矚目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委員會在1日說，將邀請包括俄國、白俄等在內的所有與瑞典有邦交國家大使出席今年的諾獎頒獎典禮，引發國內和國際反彈。在強大輿論壓力下，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禮拜六取消邀請俄、白俄、伊朗的大使。對此，烏克蘭回應稱，這個是人民主義的勝利。去年因俄全面入侵烏和伊朗對國內抗議的殘酷鎮壓，俄羅斯、白俄和伊朗沒有收到邀請，但今年諾貝爾基金會改變了態度，說希望讓那些不認同諾貝爾獎價值觀的國家亦參與其中。諾貝爾基金會執行董事克爾格森在一份聲明中說，作出這個決定是為扭轉不同觀點之間對話正在減少的趨勢，防止進一步兩極分化。但這個消息在瑞典引起強烈反應，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說，他沒有想到該基金會會邀請我參加今年的活動。瑞典中間黨主席德米羅克在社交平台上說，諾貝爾基金會當然會自行決定邀請誰，但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樣對俄羅斯被邀請感到非常驚訝。德米羅克說，他很樂意參加諾貝爾獎的典禮和晚宴，亦好樂意慶祝研究和人類的進步，但並不是無條件的，只要俄羅斯還在攻打烏克蘭，他就無法和俄國大使出現在同一場盛會。而面對強力反彈，基金會2號說，認識到瑞典國內強烈反應，因此決定不邀請俄、白俄和伊朗大使參加諾獎頒獎典禮。對此，烏克蘭表示歡迎。烏外交部發言人尼科連科在 Facebook 上說，不邀請俄大使參加諾獎頒獎典禮的決定是人道主義的勝利。他說，我們感謝所有要求恢復正義的人，我們認為應該對俄羅斯和白俄駐奧斯陸大使作出類似決定。運送黃金車隊剛果遇劫四死，包括兩名中國公民。在9月1號，一支運輸黃金的中國採礦車隊在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遭遇武裝搶劫，四人死，其中包括兩名中國公民。這宗襲擊事件發生在剛果東部的南基五省菲齊鎮。菲齊鎮行政長官卡隆吉在2號說，礦業公司 TSM Mining 一支運送黃金的四車車隊在金博河附近遭遇武裝襲擊，襲擊者偷走了一些黃金並將它帶入叢林。卡隆吉說，兩名中國公民、一名剛果士兵和一名司機在武裝搶劫中喪生，另有三人在襲擊中受重傷，包括一名中國礦工、一名剛果士兵和工人，傷者正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他說，襲擊者是鄰近馬涅馬地區的當地人。美聯社報導，剛果東部有超過120個武裝團體爭奪土地和資源，針對採石場和採礦合作社的襲擊頻繁發生。在2022年，在南基五省另一間中國礦業公司，一名剛果員工在一次武裝搶劫中被殺。近年來，中共加大對非洲的投資，尤其是礦業開採， 但中国矿工在这些安全保障低的地区经常遭遇威胁和袭击。而在今年3月19号，在中非共和国边远山区一座金矿，一班武装分子突袭并打死了在金矿工作的3名中国公民。但中共政府除了警告中国公民不要离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之外，并没有拿出更好的保护办法。学者警告中国电动车远程控制风险。中国电动车在国家补贴政策下以价格优势大举进入欧洲，但研究显示中国电动车存在着远程控制风险。新风筝数据实验室创始人鲍尔丁说，基本上中共他们有能力控制电动车的很多不同部件并同它连接，所以能够访问大量敏感数据并可以控制这些不同的系统。因此这个明确给了中共从这方面做很多操作，而这些是我们不希望他们对西方汽车做的。鲍尔丁进一步说明中国制的电动汽车所存在的远程控制风险和如何运作。他说，因为电池甚至其他系统可能含有恶意代码，如果中共黑客选择使用这些数据，他们就能以某种方式监听或利用数据监视，还可以实际控制汽车的多种系统，无论是麦克风系统或是制动系统。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动车风险不单止是黑客入侵，亦在于中国的制造商必须听命于中共当局的要求，特别是中国制造了大量物联网设备。他说，不要购买中国制的汽车，中国零部件绝对存在在大量汽车中，无论是电动汽车抑或燃气轮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